及时扬起，给各位投资者汇报的就是传媒互联网板块六月份的这个投资主线、首次主线和新股推荐。投资主线的话，我们六月份分为两个主线吧。第一个主线还是我们一直推荐游戏这个行业方向，第二个主线是我们认为这个有产业趋势和业绩落地的这个 AI 应用。那首先是第一个主线，就是游戏板块。游戏板块我们之前也在这个投资汇报中持续的有提到，就是确实是一个今年调整比较充分了，并且我们认为这个目前有比较明确投资性价比和向上弹性的一个方向。因为首先从整个行业的那景气度来看，过去几个月整个行业是延续比较高景气的一个趋势吧。比如说四月份这个前四个月整个游戏大盘一直都是这个双位数的增长，应该前四个月都是双位数同比增长的，整个增速是比去年今年是要更快一些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大盘进度还可能，特别是一些细分方向里面包括这个 PC 游戏出海这几个高景气的细分方向是连续高增的。比如说四月份这边 PC 游戏是接近20%的增长，那一部分是来自于存量的像崩铁、三角洲的贡献，也包括像今年上新的洛克王国、一环这些产品的贡献。所以 PC 是高景气的。那出海这边呢，四月份是30%以上同比增速，那也是连续三个月实现超30%的同比增长。那我们预计五月份整个游戏出海还是会延续一个比较高增。那像这个国内这边厂商像点点的 KingShop 以及铃木威视的高性能这些产品都还是有比较强的贡献。那小程序这边的话呢，也是这个五月底微信和抖音小游戏都公布一些自己的数据啊。像微信小游戏这边有提到这个小游戏的MAU 超过5亿，平均的用户时长超过60分钟，并且50%以上的用户是主动访问小游戏产品的。这个季度流水超1000万的小游戏呢也超过了300款。那抖音这边的话呢，今年一季度整个小游戏这边不管是用户规模还是流水规模都有超过100%以上的一个同比增长。所以整个游戏行业大盘还是挺 OK 的。那整个行业的供给目前看也是比较乐观的，像五月份的百号房这个相当于前几个月又有进一步的一个增长。那这个目前梳理下来，重点的上市公司目前走势还是比较丰富的，并且临近暑期的话，我们认为行业催化也会比较集中。比如说像这个我们认为六月底开始那个 A 股游戏公司里面比较值得期待的暑期产品卫视界的一环，他们可能会在月底这个六月底到七月初逐渐开启这个下一个卡池。那像智人网络超赞行动组本身就是个假期有向上弹性的一个产品，那预计伴随着暑期到来的这个新地图和新卡池也会陆续上线。所以我们认为暑期本身也是一个游戏进入向上一个阶段，是值得去关注的。那游戏板块前期有一个比较充分的一个调整，当然整个板块估值大概就是12到13左右。那这个确实是已经低于历史估值中枢的一个下限，认为就是跟板块的这个极端估值10倍已经比较接近了。考虑到当前的这个政策环境和行业景气度，跌不回10倍这样的一个 PE 的所以当前就可以判断为是游戏板块的一个底部位置。所以我们把游戏板块综合考虑它的这个性价比的弹性和未来的一个催化和行业正面情况，作为第一个这个投资的主线。那游戏这条主线的话，我们六月份选择的新股是这个世纪华通。因为世纪华通本身是这个目前 A 股这个龙头游戏厂商了，他们的这个自身的长线产品表现以及这个未来的这个业绩确定性都是行业头部的。大逻辑的话很简单，就是重复一下大家表示的是华通它自身的核心赛道竞争优势是非常稳定的，主要就是 FL 这个赛道，并且像这个休闲等这些新赛道拓展能力是在持续验证的。那从核心赛道里面，像核心的游戏业务也比较稳健的，像 Y-Level、InShot 这些长线 FL 级游戏流水一直是在今年还是保持稳健，前几个月还是在增长的，并且我认为利润率在后续是有望进一步提升，像业内比较成熟的 FL 级产品看齐。那这个就是标的赛道的情况。休闲游戏这边 Tabby Travels 还是在一个持续的起量过程当中，那 也是国内相对为数不多在多个品类里面都有非常头部产品的厂商。休闲做一个新的成长曲线，被认为是在逐渐形成的，并且公司自身在这个 FL 这个休闲品类都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一个产品矩阵，并且和后续 pipeline 里面 FLG 和二合的休闲赛道的储备产品也比较丰富，为公司的这个我们认为未来不管是成长性还是确定性都还是非常强。那除了顶点活动以外，公司的这个社区游戏这边大海起源这些新游今年是陆续上线，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岛这个等等 IP 的储备产品，相对来说伴随着前两年传下 IP 授权的这个收益以及社区游戏这边的这个新品周期的到来，我认为社区游戏也会重返增长，对公司的这个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今年活动还是社区游戏都比较有看点，今年跟明年业绩大概率还是维持比较强劲一个增长，所以把它作为游戏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推荐标的。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另外一个推荐的方向就是AI 应用，因为特别是 AI 应用里面，我们把这个一点天下作为我们的一个金股，因为确实一点天下自身本身就是这个 AI 广告赛道里面逻辑比较纯正或者说有比较强自面支撑的一个厂商，并且自身他们也是在切入这个头部运营等这些新的业务，那在他们这个资本储备这边程序化广告它的储备是在向好的，公司前期可能是由于这个股权激励摊销等因素影响表观利润受到压制，但实际上从去年的 Q1 开始收入跟盈利利润都是实现高速增长，比如说从去年 Q2到今年 Q1 公司的收入分别同比增速分别都达到3%、7%、40%，整个 AI 提升电商广告 ROI 模式目前是逐渐跑通的，那考虑到整个商业化广告收入先行的一个特征，我认为后续的利润是有望持续释放的。另外就是公司现在的 token 运营新业务是在快速放量过程中，本身公司在原有的这个广告主业中就已经积累了大量 know how 的一个能，它是能够智能匹配客户的需求和模型能力，被伴随着整个下游需求爆发，也会成为公司新的一个增长点。所以在 AI 应用这个方向，我们选择了本身就是逻辑比较通顺、精度比较高的 AI 广告，叠加有这个 token 新token 运营这个新逻辑的这个一点天下，那的传媒的金股就是世纪华通和一点天下呢，首选的业的这个赛道还是游戏跟 AI 应用这两个。那以上就是我们传媒这边本周汇报的内容。那如果各位投资者对于传媒行业或者说传媒个股有更多想要了解的，也非常欢迎各位投资者和我们长江传媒团队联系。